習近平紀念毛澤東冥誕之際，溫家寶突然露面，傳遞一個信號。李家超對習近平述職，評習近平親自部署香港問題。美國國會推遲對烏克蘭的援助方案。援助烏克蘭法案凍結是否影響全球安全格局？美國與韓國圖像顯示冰島出現巨大裂縫。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2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夠改變中國最重要的東西。希望之星自主研發，獨創了圍繞中國周邊的由120個短波電台組成的巨大的廣播網，這個是唯一一家組合了數字科技和傳統廣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頻率進行7日24小時廣播的民間電台網。我們的廣播信號擊破了中共的信號干擾，覆蓋了中國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們的廣播規模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級的電台。我們的義工在難以想像的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這個巨大規模的短波廣播網，就是為了向中國送入持續的不斷的真實的資訊。希望之星的對話廣播完全是由民間的資源來完成，我們迫切需要資金來維持這個承載著無數人希望的短波廣播網。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給全中國5分鐘的真相，聚沙成塔，眾志成城，撕開空中的鐵幕，啟發中國的民智，投資給中國民眾真相，就是投資中國的未來。
中共前总理温家宝近期罕见公开露面，这个对于退休后的高层官员来讲并不常见。请听报道。
21日消息，在中共改革开放45周年和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冥诞之际，81岁的温家宝和夫人张培丽以及前地质矿产部部长朱奋夫妇合影。相片显示温家宝头发已经花白，体态消瘦，影相的时候面带笑容，和夫人一起穿着运动鞋。93岁的朱奋曾经是温家宝在地质矿产部的上司，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该部门的副部长和部长。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退休已经20年，一般情况下好像他这样的高层中共官员退休后极少公开露面，除非是出席官方的重要活动。他之前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去年底参加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追悼会。港媒《星岛日报》指出，习近平在近期即将率领中央领导人瞻仰前党魁毛泽东遗容，并高调评价毛泽东的事迹。在近期，党刊《求是》发表了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同时将习近平美化为众望所归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行动似乎意在贬低或者抹杀改革开放，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而且这种否定促成了改革开放。近期中共高调宣称对外开放，并且声称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做出贡献。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目前正在变得与外界脱钩，向文革时期快速倒退。有讲法认为习近平正在采用史大林式的政策，在党内独断行事。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希望之星表示，习近平时代确实是走向经济上的倒退，类似文革时代，或者是原来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时代。 史大林的统治是前苏联的集体化经济的最典型的模板。因为史大林之后到赫鲁晓夫，然后他们就开始出现修正主义，然后这样慢慢的，最后的戈尔巴乔夫就将苏联解体了。这样史大林时期呢，应该说是苏联计划经济统一领导集中领导的那个鼎盛的时期。谢田指出，中共曾经否定史大林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现在将史大林推出来的话，打下一个回到去计划经济的老路的伏笔迹象。习近平现在将统购、统销、合作社、集体食堂通通回归，其实和以前的计划经济的模式相关。而且在之前，温家宝被视为最关心避免文革重演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温家宝过去曾经多次谈及文革的危害和对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并且强调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在退休前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过文革的错误，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同警告如果停滞或倒退，文革悲剧有可能再次发生。有分析认为，温家宝被视为反对文革的元老，他现身可能被解读为反习近平派系在施压，以防止重演文革的情况。不过有学者认为，即使温家宝露面，亦并不代表对习近平的挑战成为既定事实，习近平的政策走向并不会受到影响。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向北京述职的情况打破了惯例，通常特首会先向国务院总理报告，然后再会面中共党魁。不过这次特首的报告就直接面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其他两名委员，总理李强未能单独接受报告。这种举动被认为是缩减了李强的权力。另外还有留言说李强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辞请，但是目前还未得到任何证实。请看报道。
习近平在他第三个任期开始后，在北京以外的地点频繁露面，和以往领导人的行事方式有所不同。在以往，中共党魁和总理通常不会在北京以外的地点同时出现，而且习近平就并不再遵守有关惯例。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习近平李强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不似君臣关系，李强更似是习近平的一个家丁跟班。时事评论人秦鹏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的安排表明香港这条线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其他一切党政部门包括国务院都是服从习近平安排，为香港服务或者是实施监督或者下达命令的。真实的将党、中共中央对香港的领导真相被公开化了，这样更进一步表明中共的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一制，即是党领导一切的统治。他指出，实际上之前中共管辖香港亦是如此，最高机构是港澳领导小组，由中共党魁或者某个亲信常委领导，比如习近平和曾庆红都曾经是中央港澳小组组长。当然之前的时候，中共还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装一些门面，公开管理香港的似乎还是国务院，还有一部所谓的人大立法，实际上名不副实，根本不是这样。现在中共撕开面纱，不再伪装了，进一步证明大陆港澳就是一个管理体制，这样国际社会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对待，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国会最快到明年一月才能够通过拜登总统提出的高达600多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紧急军事援助案，关于国会在休会前通过决议的预期落空。请你报道。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强调，协商代表将会更加努力，希望在明年初复会后能够顺利通过有关移民政策和更广泛预算协议的议案。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达了对美国的信心。在上星期，泽连斯基不单止亲自前往华府和国会和白宫交涉，解释了乌克兰的实际战况和需求， 还在基辅举行了一场长达两个钟头的记者会。他强调说，尽管面临弹药短缺和外援问题，乌克兰军队并未败下阵来。泽连斯基表示，基辅对美国仍然有信心，并且期待在美国达成的协议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白宫表示，年底前将宣布一次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亦将是国会通过追加预算前的最后一次。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向希望之声表示，国会这次推迟对乌克兰援助的相关预算方案，原因在九月到十月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整个预算差点冻结，以及当时国会的停摆，牵扯到参众两院或者是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后，拜登政府没办法掌握有效多数，参众两院之间的一个对立造成今年九月份预算的冻结。不单单只是援助乌克兰法案，那个时候包括边境的法案、保健的法案以及其他争议，目前处于搁置状态。虽然最后美国国会解套了相关的预算，但是争议性法案的包裹还是有待解决，这个援助乌克兰法案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未来美国国内援助乌克兰的压力仍会增加。美国国内确实必须承认，经历过两年的俄乌战争，厌战的气氛，还有这个大量经济援助就看不到效果的氛围，在美国的国内是逐步的上升，亦提供了在野的共和党更好的理由和机会去抵制拜登在援助乌克兰法案上的运作。毕竟慢慢又逼近美国选举，所以可以看得到这种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对立就更加的浮现。我相信就算明年解冻后，但是整个氛围会令拜登政府施展的空间恐怕会越来越少，而缓乎的国内压力恐怕亦会越来越大。
援助乌克兰法案冻结引发全球安全格局有关的担忧。中时电子报引述美国智库分析指出，如果乌克兰战争失利，可能会对中共在台海造成骚动，构成鼓励，对亚洲和欧洲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地缘安全局面。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引述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查菲茨的分析说，习近平当局可能会希望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减少或者终止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认为中共领导层密切关注台湾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获得多少支持，当局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评估。同时部分军事专家亦警告说，俄国决不能够在乌克兰取得胜利，此举会进一步威胁到欧洲的安全，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且有可能影响到在亚洲的防卫能力，特别是对台湾的保护。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认为，援助乌克兰法案的冻结只是整个俄乌战争当中的一环，更大的状况就是，不管是美国国内的整体氛围，不管是欧洲现在的整个状况，甚至包括乌克兰内部，对于这场战争的延长以及后面所需要的经济上的支持还有几大的动力，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确实会对乌克兰或者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的打击越来越大。那再往下讲一层的话，会令北京看到这样的情势，未来假设在台海问题上北京速战速决或者不可行，但是如果延长到一定程度，令西方社会就打这种拖延战拖到受不住的情况下，北京或者可能效仿俄罗斯，打不赢你但是拖死你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台海问题，那这个方式就会令我们去重新思考，未来台海如果面对到这种兵凶战危、长期性系统性的风险的时候，西方国家他愿意支撑的时间、愿意支撑的力度到底有几长。我觉得这个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可以作为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的切入点。
21号消息，美国宇航局图像显示，冰岛一座小镇附近在火山喷发之后，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因为火山活动不断加剧，这个地区发生了地震，造成了这个现象。请听报道。
这些图像是使用 NOAA 20卫星上架可见红外线成像辐射计套件拍摄而成。 NASA 地球观察站通过卫星在火山爆发前后的温度读数捕捉到了壮观的图像。密歇根理工大学的火山学家西蒙卡恩解释说，你可以从图像中看到活跃的熔岩流的温度比周围的陆地和云层高得多。这次冰岛火山爆发造成了令人震撼的景象，裂缝中喷出的炽热物质形成了高达330英尺的熔岩墙，长大约 2.5 英里。尽管一开始大家担心这次火山爆发可能导致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冰岛气象局认为现在的预测情况将会比最初担心的更加乐观。这种火山喷发幸运的地方在于它不会释放太多火山灰到空中，尽管熔岩可能会持续流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是幸运的是它正在远离旁边的小镇格林特维克。不过卡恩警告说，假如熔岩积聚而且开始向不同方向流动，情况可能会改变。一旦活跃的裂缝向南延伸或者新的裂缝出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他指出，如果熔岩向北流动，最终可能会影响从海夫拉维克机场到雷克亚美克的主要道路。冰岛首都距离影响地点大约30英里。虽然目前小镇的居民已经疏散，并且没有人直接面临危险，但是随着熔岩慢慢前进，当地居民和当局仍需保持警戒，等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